实就是我觉得 NGO 它也是一个就是
一般的工作，而且大家都
因为
一直觉得你们都是志工，
没有啦，我们有领薪水。
对啊，就我都不懂，就是很多民众都会觉得去 NGO 工作或者 NPO 工作的人就是志工领，就是烧自己的热情，然后
大家都会说，哎、欸，那你们怎么赚钱？你们有赚钱吗？
啊、那你有拿薪水吗？什么之类的？
当然有，拍桌。
对啊、有有，大家不用担心他。
欢迎收看上班族美前就好，我是 Miss Me， 有质有量有多文第四集开录啦。今天先讲一下，我们今天、是冬至礼拜一的晚上在这边录音，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大吃汤圆啊，然后大喝红酒啊，真的都不为过。我们今天邀请到 Miss Me 又是一个好朋友，到底有多少好朋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在 Rethink 的行销长 Sandra。
嗨，大家好，我是 Sandra， 今天是冬至。
全台湾，他每次都笑，昵称自己什么肤色 PR99，
对对，肤色 PR99， 很好认。
还一天到晚去净滩，你会担心吗？先讲一些无聊的话，
因为我本来其实也很爱跑马拉松。
对，
对，然后就净滩跟马拉松效果是一样的。
你说一样黑还是一样累？
一样累，也一样累。
竟然把马拉松跟净滩放在一起比是一样
一样一样，然后就是流很多汗，然后狼狈这样子。
天哪！好，我们今天就是很开心可以邀请他本人呢，他本人过去所有经验，他做任何事情都让人觉得，都让 Miss Me 觉得佩服到一个不行。然后是我们第四集就很快就敲定他的时间，然后他本人就非常开心说：“好啊好啊，平日晚上就可以，不用等什么周末了。
”熬夜在。录音
对，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堂都是上班族最早的一天，然后晚上还在那边录这个。好，那我就话不多说，让 Sandra 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好好，嗨，大家好，我是 Sandra，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上 Podcast， 觉得蛮有趣的。
没关系，这也是我第四次而已。
然后我跟 Miss Me 其实算是同届。
对
对，就是广义的大学同学。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大学就是念商，然后毕业之后我就进了外商的 FNCG， 就是一个很 typical 国企系毕业的人会去的公司。
对，大家都想去，整个管院都抢着进的公司。
现在我不确定啦，可能十年前。
好，可以可以。
然后进去之后，我就是做行销的那个储备干部，然后在里面做了四年。对，四年其实就是不同的产品都有做过，然后行销跟业务都有碰到。对，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接下来我就做了一个可能大家觉得蛮特别的职涯的选择，
非常大的转变，不是特别，
就是我就进入了一个就是台湾很不错的就是本土新创的品牌。对，然后应该
他是做什么？
他是
问我，我都觉得可以。
对，因为他们做的很好。叫绿藤神机，应该现在就是很多的人都有听过。然后他们也是做保养美妆，然后也是走那种天然有机，然后保护环境的这种路线。
是是是，
对。然后我又做了四年
哦，很多。我by the way， 这四年里面有三年我应该 Miss Me 少数的开团都是开绿藤的团，
真的真的
像团妈一般的这边兜售。
对，我们那时候在绿藤还有跟上班族的米其林计划有合作。
我们最一开始我认识他们是芽菜开始，所以最一开始做了非常非常久远以前做了芽菜的料理给大家。
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那个 Miss Me 的粉丝团找一下那个远古的我，拍得很漂亮。
搜寻的时候打关键字芽菜的芽就可以了。對對對，因为没有其他菜，只有那个。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又换了另一份工作。
对，
然后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在一个叫做 Rethink， 就是重新思考的环保团体。对，然后我同样还是在做行销，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做行销相关的工作。
我就自己提出一个我自己的疑问好了，就是从以前你卖，比如说在很知名的大品牌卖一个产品快消品，可能是沐浴乳啊，可能是洗发精什么，不太记得。但是从你在一个很有资源的地方卖一个很明确或是历史已经很悠久的品牌，到一个非常新的本土品牌，到你现在其实你没有一个像快消品这样实际的产品卖的，感觉比较像是一个理念。 一个使命、嗯、这三个的差别你可以跟我们都分享一下吗、嗯、非常的有趣。
对、我觉得我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嗯、那时候就是刚进入行销这个领域，我觉得很兴奋，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把所有在大公司里面可以玩的行销的创意都玩过一次，比如说我要去办记者会、嗯嗯、我要拍广告，我要找代言人，然后我要办什么大型的实境游戏，然后或者是、我要做一些什么跟演唱会合作这种很高大上的东西。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常常都会去摄影棚里面啊，跟什么明星男明星知名电影明星
还男明星
啊对，因为已经过了很久就不要说是谁对，那时候就觉得我要去集点一样，然后我要做新品上市什么点点点。 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好像把这些东西都玩过了一轮之后，然后我就在想说哎，那还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嗯，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像比如说社会影响力啊，或者是比较偏社会企业的概念，就是我从大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一些、
哦啊、
对、
okay.
因为那时候算台湾刚有一些社会企业的概念。
对，
對， 對， 對，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有进入一个相关的、公司里面去实习过。对，然后跟有在服务性的社团里面有待过，所以我觉得就一直有在关注这个领域的消息，然后后来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去这方面的公司实际来试试看、嗯嗯、对，因为台湾有、慢慢的在萌芽这样子的概念，然后我也很希望去参与这个风潮它在成型的过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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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加入了一个那时候我记得是大概四年左右的新创公司。对，就还是可能十几个员工这样子的状态，
非常小。
对， 对，
本来是几千人的公司变成一个十几人的公司。嗯，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是问了一些前辈的意见，然后大家也觉得反正我那时候也还蛮年轻的，就可以去尝试看看、嗯、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感受是说，因为其实我到第二份工作之后，大部分的人并没有 FNCG 就是在快消品公司里面做过行销的经验、oh. 所以我有一些可能以前做过的事情，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有去铺什么样子的通路啊，然后或是做什么样子的、宣传的广告等等，这样的概念是可以去分享的。对，然后但是小公司真的是完全跟大公司做事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大公司可以把各种事情很精细的分工到不同的代理商去。 对，
对，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可以帮你专业的完成它。对，
是，
但是在小公司其实你如果有待过新创公司，或是你有朋友在新创公司，你可能会发现很多东西要自己学习。
嗯，
对，那时候我就是、也跟着算台湾电商一个起飞的过程，然后去学习从零来经营电子商务，经营网站的销售等等的，所以
什么都要自己来耶。
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其实虽然说一定是辛苦，但是是一个很直线的陡峭的成长曲线的那种学习过程。
对， 對， 指数型，
对，指数型的成长、那個、对。所以其实在新创公司虽然可能有很多辛苦的地方，但是你会有那种独一无二难以取代，就是你跟这个这群伙伴，然后你们一起去完成了一个、嗯、哇，从来没有过的成长，从来没有过的成功，你会觉得这些其实是很棒的回忆，
会很有革命的情感。
嗯，
对。那你从绿藤这么多跟大家打过这么多仗之后，然后现在又换到这边，这中间的转变是为什么啊？
嗯，其实我是
觉得我已经电商女王
没有没有
卖差不多了那下一个地方前进、
欸、其实倒是电商在前两年的时候，可能比如说社群红利大幅下降，就是电商是很辛苦的，就那时候反而是在绿藤有经历到一些工作上面的挫折，就觉得说哎、欸，我可能还要再学习更多比如说网络或者是数位相关的知识，然后更从底层开始去了解第一线在做的事情要怎么进行。对，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想说，那我接下来还希望可以去从哪些方面来奉献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想要做什么样子的产业。
嗯、
对，然后其实就是在那时候有认识我现在公司的这一个团体、嗯、因为我们就是Rethink 跟绿藤都是对于环境非常的关注的一个团体。
对，
对，所以后来就想说还是我就来试试看，就是同样是做行销相关的东西、嗯、但是改变了一个不同的品类。
对，
对，所以就从有实体的东西变成没有实体的东西。
对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从大公司到绿藤更让人紧张的一个转变。
对啊，这个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你是怎么，应该说你有这个念头之后，你是怎么去决定这个决定啊？因为很难想象。
对，
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难想象。
我觉得在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其实因为有机会可以认识很多 公司在做生意的方式，然后或者是认识一些台湾还不错品牌、嗯、然后我就会一直提醒自己说我到底在意的东西是什么。
嗯，
就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很关注教育的东西、
嗯、
然后有些人可能很关注像资讯交流的平台之类的领域。
对，
对，然后我发现我其实对于就是环境相关的议题是还蛮有热情的，然后我会觉得、嗯、好像是有一点使命感在的。对、
嗯、
所以我就想说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心中的答案然后来决定做这个职涯的转换。
其实很冒险耶、欸、我必须说
是蛮冒险
现在要
大家听到的时候都会深吸一口气就哦那种感觉。
对啊，是真的会。 对， 对啊，然后就会问你说是每个周末都在进餐
我刚加入的时候的确是每个周末都在进摊。
真的假的？而且我记得进摊都很早起床的那一种是不是？
就是可能如果是早上场的话你大概可能七八点就要出发到海边这样子。
哇 塞，、嗯、哇塞，然后就是捡个进摊大概要三四个小时吗？
其实真的在捡的时间不会很久，大概一个小时，因为那个民众也没有办法捡那么久、嗯、但就是要开始然后善后这样子、
哦、体验体验体验。
对对对，
好， 有做到就好，有体验了解这个愿景跟使命跟意义就好了、嗯、好， 那 我就多问一下，那我蛮想问啊，你这样子转变之后啊，或者是这样讲好，每一份工作你的阵痛期大概多久啊？
嗯，
因为你每一份都差好多，就是虽然都是做行销
对，
但那个产业差非常非常多。
嗯，我觉得第二份到第三份比较长一点点，因为毕竟是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产品。嗯，
对，
或者是甚至是有形到无形的产品。
对
对，反而是第一份到第二份的时候，因为其实只是做的事情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但可能我在第一份工作累积的一些关于像是个人用品的 know how、
哦、
还是可以移过来用的。对对
对，
对，然后第二份比较是因为其实关于环保啊，或是关于海洋保护，或是关于什么垃圾之类的知识是非常博大精深的、
嗯、
就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可能跟同事比起来是非常的门外汉的一个角色。
说这个到底可不可以回收？
哦，特别难。
但感觉等一下我们都可以小考一下大家。
对，困难困难。对，所以其实第二份到第三份，我觉得一部分是在知识上面觉得有一个很大的 gap，、
嗯、
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你可能从过去一个很大家规律的上班族的身份，然后虽然说你还是上班族，但是你做的工作内容是比较特别比较少见的、
嗯、
对，然后可能就会有很多身边的朋友非常的好奇，然后很多人第一听到我这个工作就会说哦你好棒哦、
嗯、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待了大概一年多，我希望可以去改变大家对于 NGO 工作的一个印象，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嗯、NGO 工作辛苦伟大、
啊、好有好善良哦，
对对对，可是其实就是
福报
福报希望会有
会啦会啦会啦
可是其实就是我觉得 NGO 它也是一个就是
一般的工
作，而且大家都
一直觉得你们都是志工。
没有啦，我们有领薪水。
对啊，就我都不懂，就是很多民众都会觉得去 NGO 工作或 NPO 工作人就是志工领薪，就是烧自己的热情，然后
大家都会说哎、欸，那你们怎么赚钱，你们有赚钱吗？
对啊，那你有拿薪水吗什么之类的
当然有拍桌
对、啊、有有，大家不用担心他还有领吗？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在这个NGO 的旅程当中，我其实一直很希望可以去让这份工作正常化、
嗯、
因为像比如说我有认识一些朋友、
哦、
例如说他们是在 Teach for Taiwan、
嗯、
我觉得他们、
嗯、
他们就是一般的上班族，就他们也是做着、
嗯、
非常制度化然后很规律的上班族要做的事情，然后同样也是会有大企业会做的一些组织架构还有绩效的定定，所以就希望说大家也可以把 NGO 工作视为一份就是也是上班族会做
很正常的一个职场。
对、嗯、
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目前这个还是蛮难免的，就是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形态或这个职业或这个产业还是抱持很多标签。
嗯，
对，然后怎么样把这些标签拿掉，让它变成是一个很能够就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职场。
对，就可能你跟爸妈讲说爸妈不会有一种很担忧的感觉。
对，想说哈，我女儿念那么多书然后之前做那些工作现在要去当志工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就爸妈也会很担心、
嗯、
对。所以那我好奇啊，就是那你又从 完全不同的一个圈子进到了环保议题的这个圈子啊，你们在工作的那个做事风格上面啊会有很大的差异吗？特别你以前在外商，
嗯，
就杀进杀出杀进杀出，然后做电商杀进杀出杀进杀出，早上就要看数字，晚上回家前还是要看数字，
对，
然后现在这边然后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风格，
嗯，
就你会觉得一开始在做事情的方面或者是跟同事之间的口味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一开始的文化差异是蛮大的，因为其实我过去的工作步调非常的快速，
对，
对，然后也很讲究，比如说要有每周的一些会议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每季的一些目标定定啊，然后或是跟主管的 one-on-one 的会谈啊之类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进了现在这份工作之后，我就是一直善用我在过去学习到的东西，
对，
然后就引进很多比如说 co-work 的软体，然后或者是大家要有一些定定目标的 tracking 的制度等等的，
嗯嗯，
然后希望可以去带动一个就是速度感的工作方式，嗯嗯 嗯。
那他们接受吗？或者是你在导入这些事情的时候遇过什么挑战吗？
挑战还蛮多的
直接进入正题，同事都不用 Slack 了，没有开玩笑。
对，同事都不用 Slack，
真的假的？
现在有用，
现在有用。好，
对啊，因为我觉得
你讲几个你印象很深刻，然后你那时候就觉得，哎呦，这怎么这么小的事情就是克服不了之类的。好了，
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可能一般的企业工作，如果是用中国用语，它会叫闭环，就是说你凡事要有下落，事事有回报。真的啦，
是要回报，真的很好笑。
对，然后就是你可能发现说，现在这一群同事他们不是这样在工作，他们可能会就是
觉得他们是什么心电感应吗？我没有看一下啦，同事不要生气哦。
他们可能是不是用这样子的习惯在工作，他们可能觉得说，我们只要在某一个时间之内完成这个东西就好了。
嗯嗯，
对，所以其实大家的工作过去的习惯是不太一样。
Okay，
所以就可能要从这种很小的事情开始去改变大家在沟通的模式是怎样，
慢慢影响大家，也不用要求大家一次到位，怕他们压力也太大，
对，
慢慢慢慢的就是影响他们变成是很有
比较有一个目标
然后很透明的可以跟大家 update 啊，沟通啊，这样子的方式非常的有趣。那你要不要讲讲看，就是大家应该对于环境议题啊，或者是海洋保育啊，或者是净滩这些事情都蛮有
好奇，
蛮好奇，或蛮有就是会觉得说，那你们都是怎么在运作，就是只是净滩吗？还是其实你们整体是怎么样在进行这些事情？怎么在推动你们的理念？
其实我那时候会加入 Rethink， 就是因为我觉得 Rethink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NGO， 就是大家如果有 Facebook IG 可以去找一下我们的
粉专，他们的很好看，我很常看
对，就是我现在想要自诩，就是说期许自己是可以把 Rethink 变成一个全台湾最大的本土环保的社群。对，因为其实环保它是，
现在还不是吗？
其实现在是了
我还想说真的谦虚什么
没有啊，就是要把这个做得更影响力更大，
对对对，要不断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
对，
就是我们会透过一些比较有创意，然后跟不是那么生硬的方式来跟大家沟通环保，就是其实环保是一个大家看到会觉得它好像有点有距离感，然后有点严肃的议题，对，然后可能在很多过去跟环保团体相关的印象之中都会有一些什么抗争啊，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做很多的什么研究调查报告，然后就是有一些感觉很严肃，然后要去跟政府吵架或者跟企业吵架的这种角度。
对，
然后因为 Rethink 其实是比如说我们会用行动的方式去让大家认识环保议题，就是我们带了超级多人去净滩，然后也包括带企业，因为其实带企业去净滩，你等于是带着问题制造者去看他们所制造的问题是什么对，然后就企业的员工他们就会开始可能有一些内部的动能，会觉得说那我们在企业里面可能就净完滩之后那一个月大家要变超环保了对，就出门都会带那个环保餐盒啊什么的，
对
对
对，
就是从行动的部分，然后之前还有带某银行去检验地， 就我们在西门町一个小时就捡了1000多根的烟蒂，超级惊人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是他们刚好董事长有参加，然后董事长就扮演那个领头羊的角色，然后大家就一直说董事长一根两根三根，对，然后就很积极的把那个水沟盖都打开来，然后去挖里面烟蒂这样子。
哇塞，
所以就一个小时之后就会觉得哎、欸，这个成效非常的惊人，然后就无形中让大家对于这些塑胶的垃圾危害有一些好像身体实境的感觉这样子。
会不会董事长之后都不敢抽烟了？
可能董事长本来就没有在
抽
烟、我不知道啊。
有抽烟的同事不敢来现场活动。
对，所以一个是从行动的部分，然后另外就是从我们的社群会画一些像漫画或是制作懒人包的方式。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能力跟资产，因为环保是一个好像深不见底的议题，可是
对啊，觉得好像永远都不会有个尽头。
对对，
永远都可以再更环保，永
远都不知道到底怎样是最环保的。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就是可能抽丝剥茧的做成一层层的懒人包，然后让你在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哇，原来这个东西是我可能之前没有想到的。例如很多人刚刚那个烟蒂的议题嘛，很多人不知道说、
啊、
其实烟蒂你丢到水沟它会直接通到海洋里面去，就是不会有过滤，
所以海龟可能就会吃到，
对，就会吃到这样子。
天哪。
对，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把它抽丝剥茧然后再去散布出去。就我可能过去会觉得说环保这些东西应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但后来就发现其实就不管是怎样的讯息，你再把它用不同的角度来包装，你都可以去触及到新的受众。对，就会觉得说其实持续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你讲到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我蛮好奇的点想问，就是说因为我们会不断的透过不同的 campaign 或者是不同的素材，我们还是可以打到新的受众。然后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像以前你一定都会在追，是比如说我做了哪些事情带来的那个效益啊 ROI 这些带来多少订单啊，或者是有多少成交嘛。然后我就蛮好奇，像在 rethink 在重新思考这边啊，你们尝试很多很多不同的campaign 啊，或者是很多的不管是懒人包啊这些行销活动啊，你们怎么去计算它带来的成效，或者是怎么去评估你们的影响力？
这个是我完全在这边思维有翻转的一个地方。因为以前就是你要买东西你还是会着重说它导流导购的效果。
对，
对，可是现在我们比较看的是影响力的部分。对，比如说一个懒人包它自然触及可能可以到几十万，然后或者它可能被大量的转发，然后也会跟一些比较新形态的像 IG 这种媒体去结合。比如说 IG 大家会把它转发到它的限时动态上面，对，这些数据都非常的明确。对，然后跟我们当然还是会看比如说有多少人来成为我们的粉丝或者是捐款等等的。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现在在 rethink 我们是拥有一些话语的权利，就是我们其实比如说想要去跟什么样子的意见领袖或者什么比如艺人，然后或者是一些知名的企业接触，他们都会还蛮乐于就是跟我们有一些合作机会，这个可能是过去比较没有感受到的一个特色。
蛮有趣的，因为我个人觉得很多的时候大家去一日体验，然后觉得好像今天学习到一些事情，做了一些好事情，然后回去，对啊，就可能也是维持个5天或者是久一点好，就一个月好了。
对， 对，
就很多人还是会慢慢的在自己的生活中又忘记了，就是去体验当下的那个学习。所以我就也一直想说，那岂不就是你们的工作就会是就是好像没有一个尽头的感觉，就是这些人就是永远要被教育到不行。像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国小的时候就有什么环保抢先兵啊，然后就是已经教我们环保环保，
然后教你资源回收，
长大还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会有在这个工作当中会有很挫折的时刻吗？或者这些人怎么讲都讲不听，或是怎么教都教不会，或是
其实如果去我们的社群下面看，就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留言，就是我们的社群会有还蛮多人对内容产生互动，然后其实这些留言里面也有一些是酸言酸语，就是他可能会说比如例如
把他们都删掉没有
例如说可能我们跟他讲宝特瓶要怎样回收，然后他就会讲说可是就是你 要渴死吗？你能不买水喝吗之类的，就是会用比较负面的角度，然后或者是看到我们可能跟企业合作，就会说啊，你们是不是被财团买走啦，现在怎么开始赚钱啦之类的。
哇，对，我内心也是，有时候比如说你们做一些群众募资或做一些活动，然后打打广告，就是哎呦，拿捐款人的钱在那边就是打广告啊，很有钱啊，
但我们没有打那么多广告，还没有这种留言。哦，
对，但
其实台湾的确很常见这样子的状况，
就很多酸言酸语的人会出现。那这些人你们都怎么面对？就是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
视而不见，过眼云烟。
我觉得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被讨厌的勇气。哎、欸，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是你觉得你今天要发扬光大的一个核心的精神，那你今天只要没有偏离，就是你没有把这些钱全部都拿去投资，你就应该要很就是不怕被检视，然后其实我们有在做正确的事情，然后我们传达是正确的观念，那就是一定会有 haters。
对、不用讨好所有的人，
真的，
反正你们又没做错什么事情，就是照原本你们的计划，该做的就做，该用的就要用，该拿薪水就是要拿薪水。
对，有拿薪水。要讲几次？
真的很怕我们家来宾被饿到，没有开玩笑。那我好奇问哦，在过去这三份工作啊，你觉得那个压力指数你可以排一下吗？现在
这样好吗？我就是不同方式
的压
力。
好，那你讲一下这三个不同压力，就是都是在做行销领域。Right，
对，我觉得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有很大量的资源要去运用，对，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比如每一季每一季都有很紧凑的 campaign 要上，所以那时候其实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说你要怎么去规划，然后跟不同的单位来协作，那时候其实就比较像一个 coordinator 的角色。
对，而且又当大学刚毕业，
对，就是要请教很多人，这样子
很多事情就是还就是
很青涩，
很青涩，讲话都讲不好。
真的真的。对，所以第一份工作比较是
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的，然后你看一出手可能就几百万，就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阔绰阔绰。
对，当年当年
想当年。
对，然后第二份工作我觉得它比较是那种快速成长的压力，因为其实你在面临一个企业非常难得的一个快速成长时期的时候，你必须要很迅速的去学习新的技能，对，然后跟比如说社群的工具一直在改变，或者是电商的一些广告投放的方式一直在改变，你必须要去面对很多这种瞬息万变的环境，然后要有一些就是抗压性跟就是韧性去学习新的东西，然后跟常常要砍掉重练的那种感觉。
就是效果没出来就立刻再想新的，想办法，
就是没有时间哭，
熬夜都要熬夜都要赶快再蹦出第二个，明天就要继续上。
对对对。
好，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会有比如说年度的一些重要的专案，例如说我们今年现在大家正在赶一个跟回收有关的教育的内容，叫做回收大百科，然后它其实有点像是一种创作，比如说我们要做出一张唱片或一部电影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必须要去，因为为什么现在市场上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回收相关的知识非常的复杂，它可能牵扯的单位包括民众，包括政府，就是收垃圾的就是清洁队，然后跟后端回收的业者，然后每一个人他们其实要追求的东西不一定有交集，所以你要怎么去设计这个教材，可以让大家达到那个最大值的就是更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其实这东西做一年多，因为它蛮难的。
哇塞。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辛苦的，因为你可能并不知道你现在要到达什么样子的终点，对，然后你就是必须要一直去搜集很多的资料，然后可能会遇到大家不愿意做改变，或是有一些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解答，你就会觉得啊，其实就是跟创作一样的感觉，就必须要去慢慢的把它堆叠起来这样子。
好，那刚刚讲那个创作啊，预计什么时候会上？
我们现在就是公告是一月的第一周，2021年1月第一周，
就是现在。各位朋友，你们听到这个节目的当下，我跟你讲，等一下这个创作我就打在哪里，这个是声音
附上链接在下面，
附上链接，大家一定要去支持看一下我们这个回收的一个大百科，
回收大百科。
好，太好了。那最后啊，讲一下好了，在过去这所有的行销经验里面啊，你有最挫折的一次吗？
其实我在开头的时候有讲到一个，就是在那时候大概两三年前电商有很大环境改变的时候，就可能你的点击成本从3块变成30块的时候，
下风
了。对，就会那时候其实是我觉得比较挫折的地方，因为觉得说，好像过去累积的一些 know how 现在都不管用了，所以那时候必须要
做都做不好的感觉，
对，就是必须要去可能跟内部讨论应该要怎么重新来塑造一个就是做电商的方式，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其实内部有重新的分工，然后有在找一些其他人的专业资源来导入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是算用这样的方式来应变，但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回到过去的荣景，因为像社群红利一样，它就是一个回不去的东西，
对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会比较怀疑自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以前会的东西或者以前很成功的模式都没有办法再这样继续下去，
没办法再复制，就一直找不到下一个出口的感觉，就是下一个在登上巅峰的感觉，
然后就会觉得其实做行销或者是做数位的人，他们真的一直要学习新的东西，而且就是你可能不能只有表面的了解，你要有可能从科技面从那个广告运作的逻辑来了解这样子
然后而且我觉得因为之前听那个牛宝分享，我觉得他们对商业的本质就是你的 TA 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对那个市场的本质也要很深的了解，不然其实很多时候会很像你关起房门自己在家里面自己觉得好像这样做就对，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听就是我常那时候看你就是很多就是忙进忙出，就是有时候甚至灰头土脸就是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就是很一翻两瞪眼，就是你今天做什么事情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对对，
然后好你会很开心，可是你也会去想说是做对了什么吗，然后如果反应不好的时候你觉得又很怀疑自己，说我们不是
很容易动辄得咎
ABCDE 全部都做了吗，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天哪，
我觉得做社群其实也是这样，你今天可能发一篇文然后突然效果很好，然后隔天想说那我再做一个一样主题的，就宛如就是对
对，而且现在蛮多也是比如说会致敬啊或者是跟风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效果非常好，有些人就是很不怎么样，说你内心也会觉得Why?
对，
为什么？
对，
好，所以这个工作就是虽然听起来非常的 fancy 很好玩，可是现实层面很多的
需要一直去充实自己。对，然后另外我还有想到一个，其实是今年的疫情的影响。
哦，你是第一个谈到疫情的朋友，
真的吗？把它剪进去。疫情很重要，
太好了，
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要办很多活动的团体，
对
对，然后其实我们本来今年就是上半年都有非常多的净摊场次都已经 book 了然后后来大概其实就是年初的时候开始有疫情的爆发，
对，
然后政府就禁止一些群聚的活动，
对，
對，所以其實
连在户外都不行，是不是
在户外都不行，就是最严重那个时候，其实是我记得好像户外要什么100人
以内才可以，
对，但我们的活动就会超过，对，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是我记得在6月底才开始净摊所以我们等于前面都没有任何的净摊的收入可以来支撑，然后那时候其实是还蛮低落的，它不是说你做错什么事情而是说你好像有点无能为力的感觉，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本来有跟一个企业就是谈了一个算是 online 跟 offline 结合的活动，
对，
就是有 online 的一些社群的教育，然后跟 offline 我们去结合完成一个净摊的任务像这样子的很完整的活动然后后来当然就是为了要规避风险就把它取消掉了对，所以你就只有做线上的社群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自己的影响力或是你要去做深度教育的那个能力好像就被打折，对，
然后很辛苦前面这样子的规划跟设计但是没有办法很好的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闲我们就还自己我们还自己开车去那个北海岸去踏查海滩，然后就看到一堆口罩在海滩上，
真的
对，然后就是一个辛苦的上半年，但后来下半年当然就台湾的疫情好转嘛就是暴富式的进摊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一个蛮重要的学习是说我们不能完全只靠 线下的活动，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出深化的内容，
对
对，让他在不管什么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自己有动能可以去跟社群来接触，这样子、嗯、
危机就是转机，
对啊，就是痛定思痛，
痛定思痛，不能再闲下去了，
就不能 只做就是我们以往擅长的事情，
对、嗯、对 对，一定要随时的保持一种弹性，让
真的
让自己或是让这个公司它有很多方面可以去尝试的一个选项，
嗯嗯，
好，那既然你上半年很闲，应该培养出一些兴趣跟嗜好，你要不要聊一下？那你下班后都做什么事情，让自己的生活也是、嗯、除了在追求这些使命感以外，
嗯，
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有质感？
好，那就是今天呢，我带了一支那个薄酒来。
置入吗？我觉得厂商，请这边看一下。
今天来跟 Miss Me 喝一杯，就是我
有非已经喝掉了。
下班的时候还蛮喜欢，喝葡萄酒。对，然后我就是在今年上半年我就去学习那个葡萄酒的课程，
很认真的，所以不是只是爱喝而已，
因为就想说要到底要搞懂，然后要言之有物，不要每次都说哦这个酒感很柔顺这样子，太不具体了，
好像就是蛮顺口的，
对对对，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去上了那个葡萄酒课，还蛮收获蛮多的，对、嗯、然后另外、嗯我还蛮喜欢跑马拉松，然后就是虽然说今年比较荒废一点，但还是觉得跑步是一个可以让我可以去思考，就是长程的思考。 对我记得第二节来宾有提到，
对对、
嗯、
Orange 也是他是练三铁，
我只有一铁，
对对对
跑步的部分
慢慢加上去
对对，还有音乐，就是 我是一个很喜欢听那个现场表演的人，对对、
嗯、
音乐季什么的都会去，
嗯 嗯, 嗯, 嗯，对，我很常 看到你的限动，就是不是
在冲撞
不是在听音乐，或者是在练习跑步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在恶补那个红酒考试这三个都是完全就是他的生活，
对，但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嗯、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东西去让你上班的模式可以结束，整个切换到一个就是不一样的生活，你就比较有在、提升生活品质跟过人生的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人特别，我觉得今年因为大家很多人是 remote work 嘛、
嗯、
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工作跟生活是已经切不开了、
嗯、
所以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但是我本人就会很尝试沉浸在一个就是一想到什么事情就会立刻沉浸在一个工作的模式、
嗯、
但就算你不是真的拿着电脑或是在一个办公桌前，所以我觉得要规划一些时间、
嗯、
把自己完全隔开来、嗯、然后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
像录 podcast，
对，礼拜一晚上我觉得像我就是煮饭嘛，做菜、嗯、你就那一段时间就是你会很明确的切割开来的话，我觉得其实长期以来会是
一个疗愈的感觉，
对，而且对你的、身心灵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自己可能不觉得，但其实你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对，
就是你再去追求一些放松什么其实是来不及的，
嗯, 嗯，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啊，依照惯例就是要请 Sandra 推荐三个你觉得很适合来这边宣泄情绪的朋友已经有宣泄情绪了
都要带酒吗？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平日晚上我们都可以哦，谢谢，
好好好，第一个我要推荐就是我的大学同学
哦，
对，
哪一位？
贺成修
哦，请问他是在做
他现在的工作是一个跟就是该怎么讲呢，能源有关的工作
哦，所以跟你本身在关心的领域也是有关吗？
嗯，然后因为他这个领域非常的专业，其实我自己是蛮想要听就是在里面的人是怎么去跟大家介绍这个产业里面的事情，
好好好、嗯、所以贺成修他做能源相关的，
对，
好好，那第二位呢，
第二个是就是我之前在 Jumpstart 就是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叫 Joanna，
Joanna，
对，然后 Joanna 我觉得他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他也是有待过非常大的公司、
嗯、
对，但他现在就是也是转换了一个很大领域，
是，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现在在做应该是 TEDx Taipei， 对，就是、
oh,
对，像办那个年会
哦、
oh,
Curator 的那种，
对对对对、
oh.
嗯、然后他也曾经有跟就是很多很厉害的前辈一起 co-work 过、
嗯、
对、
嗯、
所以也想要听他来跟大家聊一下工作的东西，
好、
嗯、
不同的心境转变，
对，
那第三位呢，
第三位就是 其实我不认识，可是我知道，
好啊，点名啊，
我知道 Miss Me 应该认识，就是他们是那个一语有花，
好可以，
因为一语有花的 IG 就是我个人很喜欢，我都一直 follow， 还有他们的 podcast，
对，博维的 podcast 也很好听。那不然我们就到时候邀请一语有花来边查边学怎么那个绑花，然后边跟大家大聊绑花的心酸，
虚拟教学。
好，三位，第一位是在能源产业工作的贺成修，第二位是 TEDx 台北的那个 Joanna， 第三位是一语有花的两位创办人，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啊就也差不多到一个尾声咯，汤圆也吃了差不多，酒也喝差不多，该回家了。那我就谢谢 Sandra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哦，谢谢 Sandra，
谢谢大家，
拜拜，我们改天见啦，有质有量有多文，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上线，拜拜
拜拜。